Record.
你的罪按着这样大的代价够赎你的罪吗？你相信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吗？主有他的目标，要把你带回家，他要与你同行。却为我你不要再怀疑主的爱，唱歌歌他心中
为了说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
嬉笑怒骂这声怒啼，他默默承受，
他是我，
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神的独生爱子，却为我们成为这样受苦的代罪羔羊，有什么能让他放弃你呢？地主为我钉在十字上，他甘愿所以你歌，他曾为你筋疲力尽，受尽一切的苦待不公平，今天他把你千里迢迢带回家，他现在坐在宝座上，他要把你带回天家，他会放肆吗？不会的。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对着十字架不离，没有任何的罪，任何的苦难能让他放过你，放弃你。再大的苦难他都经历过，他了解你。世上的那个可怕，最可怕的不公平，他都经历过，他都默默承受。今天你宣告他是你的主，他配得你做你的主人。我的罪也过犯，他却为我担当，他是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他甘愿舍命牺牲，所以配
的羔羊。
今天在主的血淋淋的十字架底下，你愿意宣告他是你的主吗？我们一起来唱：为我钉在十字架，我的罪也过犯，你却为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我甘愿顺服，因你是永远救主。是的，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我永远与你同行。你受罪是为我的，受死是为我的罪，复活是为要让我轻易与你同行到永生。主啊，今天你复活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我也愿意宣告将来要与你同坐在宝座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钉十字架，谢谢你为我们宣告你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告诉我们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不是一般的代价，是筋疲力尽，是完全的放下你的荣耀，为我们完全舍命的代价。所以你说你 谁也不能从我们从你手里把我们夺去。求你让我们今天安息在一切的软弱中，安息在一切的困难中，安息在一切的挑战里。我们相信我们所信靠的不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是信靠的十字架的救主，是永活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那位用聪明智慧带领我们一生的，永不忽略我们，永不会说哦哦的神。所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永不会忘记我们。所以主，今天你是我的救主，是我永远的救主，也愿你成为我们同学的永远的救主。让我们真的知道，在末世我们真的看到环境那个可怕，那个仇敌的攻击的厉害，他去偷窃、杀害、毁坏属灵气天空的恶魔，我们打不过。但是你说我们用看不见的军队去打那个看不见的仇敌，我们只要躲在你翅膀的印下，我们要让你来去应门，你来去回应仇敌，我们要躲在你的同在里，你的翅膀的印下，等待灾难过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耶稣，你是我们的永远的救主。我们今天再次愿你跟你约，我们要永远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全然信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是永活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赞美你，愿意再相信在一切的环境，你就紧紧拖着我们的手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的救主会对你不离不弃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了，你举手好吗？给他看到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真的，主真的要告诉你，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你还怀疑我吗？当我与你同行，我没有立刻伸手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怀疑我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今天你。你不是举给我看，你举给主耶稣看。主要看到这些手，看到这些所相信的，主啊，愿你的心现在得满足，愿你现在坐在宝座上，天上的宝座上，看着我们这个小小的课堂，有40个人在这里，38个人在这里笑笑眯眯的看着你，他们流着泪看着你。主啊，你看着我们，你笑脸看着我们。所以主，我们愿意今天愿意再去说，我们不要再给这个世界的仇敌、世界的神弄瞎我们的心眼，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宣告，你的爱、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相信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所以我要在你面前甘心乐意的降服于你。在这种爱当中，与你同行，在这种爱中，我永不失落。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谁听我们祷告，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救主，你要改变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末世当中与你同行，在爱中能发出光来，也与我们的家人，那些受苦的、无知的、抵挡你的人，同行在你的爱中。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可以放下，可以放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唱这首《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把这个发给我，他发给我的时候，他就是五个流泪流泪流泪，他一个文字都没有写。然后当我听这首诗歌，我也流泪流泪流了流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路听，一边听一边流泪。我知道了，无话可说。我们常常只看到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我们信耶稣建教堂上天堂，好像神欠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那么真实的看见我们的 救主，钉十字架的救主。曾经在一个郑州有一个祷告山，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啊，原来他们内部有一些紧张关系，有些同工要离开，有些里面有一些分裂。但是当我给他们看这个受难曲，就看那个苦路，也是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故事，一首诗歌 Via Dolorosa。 当看完以后，所有人都哭，哭成泪人，哭成泪人。然后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说，谢谢你牧师，今天你给我们这个聚会，在主面前每一个人都在主的爱里再一次心被消化，所有的冲突，所有的仇恨，对对错错，完全都空了。所有人变得更合一，所有之前的紧张关系就在主的十字架底下。所以十字架的救恩也许让你变得骄傲，面对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是得救的，你们不得救的，我们不知不觉骄傲。对着那些没信仰的，我们有一种骄傲，但是面对十字架的救主，你永远骄傲不起来，骄傲不起来。那么大的亏欠，哪里能骄傲了，对不对？所以若你的过去的信仰让你高人一等，让你 holy holy 飘飘然，我一个新加坡的牧师朋友，在 他跟他的神学的同学说，我们要学神做人，神都做人了，谦卑下来的，我们这些人去学神holy holy 追求很多不必要的圣洁律法， holy holy 飘飘然。你可以 holy holy 追求，但你不要飘飘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个会带来神的管教的。 holy holy 可以，圣洁圣哉圣哉，追求圣洁是可以的，但不要高人一等，飘飘然。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的在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本质不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信仰的本质是十字架的救主，他是福音的本质，他是他牺牲自己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基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他讲的不是十字架的救恩一个道理，他讲的是一位救主。今天我们把十字架的救主不要了，只要那个十字架，只要那个神学，只要那个教义，不再要十字架的救主，也不要跟他一起受苦。我们从天主教改教过来，说十字架的救主已经升天了，不钉在十字架了，那个受苦的耶稣不要，只要一个十字架。现在我们的基督信仰也一样，再没有受苦的基督，再没有跟随他受苦，只求福，只求今生的平安，今生的顺利，是不是？跟佛教有什么分别？只求福，不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着耶稣走一条不自由的路，但是却活出自由。先死后生，寄居死地而后生。我听于洪杰老师在美国，他讲过一段故事，在香港还是在国内的深圳还是广州。他说有一个姐妹在香港听评论会，夫妻关系，他回去就跟他老公说，从今以后我要洗给你看。那个他丈夫的关系很紧张，他丈夫根本就说不要跟他在一起，知道这个关系是真的这样。然后他的老婆对他说，我从今要洗给你看。然后过了半年，这对夫妇做见证，他的太太做见证，我老公现在写啊，我现在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他的太太要像基督啊，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啊，在他的老公身上发动。他愿意死，他愿意甘心乐意的啊，把自我放下来。他愿意用基督的爱来爱他的丈夫，做他丈夫喜欢的事情，留意他丈夫生命中的需要，不再爱自己的宗教，爱自己的律法啊，逼他的老公天天离休，天天，你是爱他的，但是你这个爱是爱你的想法，爱你的律法，爱你的宗教，多过爱对方，让对方感受不了爱。所以这个姐妹说，我死给你看，把她老公吓一跳。但是经过半年之后，死得好，死得好。今天你有让基督的死在你身上发动，让基督的生，他的香气也在你身上流出去吗？你愿不愿意有基督的爱，基督的代替，基督的怜悯在你身上？哪有什么可以绝不公平？他才是最不公平的那个，对不对？所以当你受那么大的爱，那么大的怜悯，你愿意在他的爱里， 你愿意死，顺服基督，顺服基督，也不再恩恩怨怨，不再向你老公要，不要向自己家人要，以主为乐，然后你就会开始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问题，你能站在基督的位置，以基督的怜悯来怜悯他们。这个就是今天我希望你们能留意的重点。末世与光同行，你有基督的爱，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恩典，十字架的主这样怜悯你的，与你同行。你可以每天转向他，他的爱能触摸你，你受苦他受过，你给出卖他给出卖过，你给孤立他给孤立过，你给最不公义的定罪，他也被最不公义的定罪。主都知道，甚至你瘫痪了，曾经有一个女生，她跳水，她是一个颈椎以下断了，她就只能动头，然后他发怒，基督知道我的痛吗？我现在不能动，我现在整个背都是痒的啊，都破都烂了啊，我躺在这里什么都动不了，他知道吗？然后有一个神的仆人跟他说，基督知道，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双手钉上。他背也是被鞭伤，他不能动，他整个背都是痛的。他知道你不能动，背后长疮破烂的那种经验。然后这个姐妹就哭，后来这个姐妹很勇敢的，她坐在轮椅上，她口咬着一个画笔，这个画笔她用来画画。他只能颈部以上能动，就他成为轮椅上的画家，他画出很多的很漂亮的画。感谢赞美主，才而不废，才而不废。他不能动，但身体还是有感觉，后来还结婚哦。所以你不自我放弃，你认识一个不是死后上天堂的救恩，你是认识一个今生与你同行的救主，让你凡事上都经历他的拯救，经历他的同行啊，分享他的圣洁。你的圣洁不是你追求回来的，是你亲近他，靠着他，与他同在，在他的爱里，没有惧怕的爱里，你慢慢活得越来越圣洁。阿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洁。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的一位救主同行在这个幕后弯曲薄膜的时代吗？愿不愿意与这位爱你的救主，不离不弃的救主同行？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会越来越发现 很多想都没想到的灾难会出现，啊，像新冠疫情就是的，很多我们过去认为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那些生活，突然间也就没有。所以，若启示录是真的，以后还会有灾难吗？有还是没有？嗯，有还是没有？不敢回答。有没有啊？不要说那个敌基督的要来迫害基督徒了，有没有？有了，所以快点回天家了。我告诉你，纵然有苦难来，我们基督徒还是活得很自在的。阿门。有主同行。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有爱的人一起去面对苦难，我告诉你，这个好得无比。最可怜的是孤孤单单，所以愿意你们，无论环境多不好，神今天就赐给你一个与光同行，在爱中的生活。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看与光同行。与光同行在爱中，与光同行在爱中。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总题是与光同行啊，今天是第二讲啊，打错字了。莫是与光同行在爱中，我特别指出的是同行在爱中。为何要同行在爱中，而不是同行在圣洁公义中？啊，为什么要同行在爱中，而不是圣洁公义中？与神同行在圣洁中，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所追求的。与神同行在公义中，啊，与神同行在圣洁中的人，就要求别人圣洁。与神同行在公义中的人会做什么？嗯，与神同行在公义中，很注重神的公义。他会光照别人，挑你眼中的刺，你这个不对啊，你那个不对啊。我告诉你，当我觉得我的神是圣洁公义的，我的神要我侍奉他，我当年是真的培养的一批很爱主、很会侍奉的弟兄姐妹，但他们很怕死，他们可以个人不灵修、不亲近主，但不敢不侍奉。我想问这样好不好？很敬畏神啊，可以不灵修、不祷告，却不能不侍奉。不敢推，不敢不事功。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做神的事，还是做神的功？这个牧师说，我们是在做神的事，还是做人的事功？人的功，做神的事，还是做人的功？今天我们已经把教会的一些的传统的传承的一些事工来代替爱神，所以这些也许是很好的一些事工，一些的工作，但却不是神的事啊，小心哦。所以与神同行在圣洁中，会天天看着自己，不是看着他，这个是错的，天天看着主才是圣洁。同行在公义中，你会天天看自己的罪，不，你这个是错的，应该看神的公义，宣告他是审判世界的神。与神同行在爱中是他的吩咐，神没有叫你与他同行在圣洁公义中，为什么呢？你的肉体做不到。人生是个方框，所以在这里。人生是一个荒漠，是一个旷野啊，沙漠。我们需要找到神的爱，我们才能在这个荒漠、这个旷野 能与别人同行，就没有找到这个神爱的甘泉啊，看不见的，但却让我们有盼望，有能力能感受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真实。这个也是主的吩咐，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又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神没有说你们众人就彼此公义啊，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彼此公义，彼此圣洁，因为人甚至善良，有一个少年到主面前，就说善良的主啊，说他是一个只有神是善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搞错，神知道圣洁是他的圣洁。公义是他的公义，我们做不到，但是彼此相爱，因为他的爱，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很多异端，有很多的邪说，有很多的迷惑，我们怎么样去让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吵架争论，这个更破坏教会。只有一样，就是用主的爱去彼此相爱，先听后评论，先听解释，不要那么快就说你错了，我要来挑你眼中的刺。所以主让我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会分辨对错的人，就像当年的以弗所教会，很能攻击别人的错谬，但他们让我感觉到很心很冷，感觉他们很凶，感觉他们一点爱都没有，他们满满的有知识，就对着族类的兄弟姐妹总是定罪，总是控告。有一些负责人，他们说：“你们要顺服我，像顺服主，因为这个是我的权柄。”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吗？连摩西都要祷告主。所以呢，这次这个谁犯这个罪，该怎么处理？律法写得很清楚，但是他还要问。因为他说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公义，不轻易发怒，叫丰盛慈爱的主。你看那摩西是应该独裁的，对不对？我们的心目中看他没有一点都没有，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就怎么行。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做机构的做一些团队的负责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独裁者，圣经没有独裁者，真的没有，不要搞错。就算是神仆领导都不是一言堂，我们要查验，要具体聆听神的声音。若独裁者是神喜悦的 system 那个架构，摩西就不会选70个那个长老，也不会分派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搞错了，圣经也不是完全的民主，你也不要搞错。我们是神仆领导，主体聆听，彼此相爱，同心同行。神的灵只降临在合一的人中间，所以在幕后你要与光同行，你要同行在爱中。那这个是门徒唯一的表现，是神所吩咐的，所吩咐的。然后我们再回答末世中应如何与光同行。你如何与光同行，就是说你如何发光，让别人在身上看到光。在这个末世中，环境很黑暗，人心很诡诈，你也会感觉没有人可以信任的人，怎么办？ 你会孤单，你会感觉有羊群有狼群，那怎么样还可以表明我是与光同行？怎么做？定别人的罪，既表虔诚，我比你好，我从来不说谎。这样讲的人，谁在那做见证吗？他说的真的吗？没有人不撒谎，对自己说了很多，骗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装作一个圣人，我们要追求做一个神人啊。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多说了。为什么人会追求做圣人？因为一人所发的祷告，一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我们在要与光同行啊，我们要守住与众不同的身份。如何守？守什么身份？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要与光同行，要守住哪些身份？不可缺少的。基督徒有什么身份？告诉我，基督徒有什么身份值得我们守住的？你有什么身份是与众不同的？跟这个世人有别的？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守住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用守的，这个身份本身就是的。你在原作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要以下又说啊，祭司这个身份好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的门徒非常好啊，是与光同行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要刺激你们想一想，在这个末的时代，你守住什么身份？一个不犯罪的人，每个礼拜去礼拜堂的人，天国的子民，阿门。很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爱的人非常好。其他宗教也有爱哟。OK，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一二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砖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段经文就把整个基督身份，原来属于犹太人的所有的身份都写出来了。你同意吗？这些是要我们守住的身份吗？你有没有这样的身份？多奇妙啊！现在以形容这个旧约的一个犹太人的祭司，被神拣选的分别出来的祭司，在他身上要流露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身份，一种尊贵。第一个，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被拣选的抽神的，现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你们，所以每一个犹太人都很骄傲的。我们是选民，你是不是神拣选的？是不是？他们就一个与神有特别关系的族类，你不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湮灭、被否定的，你有民族的祭砖。阿们，有没有这个身份感？我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现在是与众不同的，有永生的族类，我是 特别被拣选的选民。阿妹吗？第二，有军装的祭司，刚才有写过祭司，有人写出来，他祭司不是那个假羊啊、假油啊，为你献祭服侍你的那些传道人啊、牧师，是有军装的祭司，是一个有君王的威严，有君王的那种代表神的一种高贵，金砖的祭司，一手托着神的手，一手托着人的手，你不去求这个求那个，是帮助他们，你带着神的权柄宣告赦免，人到你面前才算看到神一样，你是代表神的，有军装的祭司，然后你是圣洁的国度，你生活上是与众不同的。圣洁不单只是讲到你吃的东西啊，你不犯罪啊，是你表达的是一个高贵的群体。别人进来你们这个环境，就感觉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很善良，这个才是圣洁的国度。圣洁是神的本性，它里面包括光明、不犯罪、清洁、善良，有苦毒、有仇恨，这些算不算圣洁？有一个所谓的不犯罪的人常常发脾气，一个外表很圣洁的常常满口苦毒，他不犯圣经的罪，不得罪神，他的这样你会感觉他圣洁吗？所以圣洁不是不犯罪，圣洁是有神的光，有神的善良，有神的那个善良，没有黑暗才是圣洁。所以你有圣洁吗？你应该属于这样的圣洁的，又光明又善良，别人进去受感染，这个才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让人有这个感觉？有没有？别人进你的教会有感觉你们是神圣又善良，像天使一样吗？还是看到你们忙啊忙啊忙啊忙啊，是是非非啊，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啊，holy holy 飘飘也的啊，不知不觉的批评那个不够圣洁，批评那个犯罪。我告诉你，口中所充满所说的，心中所充满的，口中的说出了，满口说别人的坏话，别人的错，你心中充满的就是黑暗，你也污染了这个环境，不断讲别人的坏话，这个环境算是圣洁的国度吗？所以我越来越发现，圣洁不是不犯罪，圣洁是善良、清洁、有温柔的光、又善良的一个生命。想不想圣洁？像耶稣一样吧，阿们。他在十字架上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这个是善良，是彰显了一个人没法达到的高度，圣洁的国度。哈利路亚！渴望吗？有神的这样的圣洁的圣城。别人到你的教会，别人碰到你就感觉一份光，一份温柔，一份舒服。我盼望你们每一个都能活出这样的光，然后你是属神的子民，他是你的王，你是子民。在地上你不属于任何的受造之物，不属于任何的国家，也不属于任何的 团体，你只属于谁？属神的子民。他是你的王，你是他的子民，他要负你一切的责任。我们有没有流露这样的信心？只有在背最受主导文的时候有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不要丢神的脸，不要随便输给别人。你输了就代表你的神输了。中东他们的国家，这个国家打败那个国家，就是他的神打败对方的神。不要轻易说放弃，也不要轻易输给对方。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永生神的子民，我们为他的荣耀，我们要求他与我们一同出入，一同征战。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守住这四个身份，被拣选的族类，与众不同的尊尊的祭司，走出来是一个代表神的一个祭司。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中流露基督那个王者的温柔，王者的圣洁，里面一点苦度都没有的。哇，这样的圣洁只有神有。你不可能追求，不可能做到，你只能到他面前，在他的圣洁当中，慢慢让他的圣洁来滋润你的心，温暖你的心，使你实心换肉心，心心与心灵变成小孩子，变得温柔。我告诉你，圣洁只属于神，不要把这个字搞错。在犹太人 Holy Kadosh 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神，只有神能称为圣。今天我们彼此说我比你圣洁，这个是污蔑神，这个亵渎神。不要追求这样的圣洁。离开了神有没有圣洁？我想问，离开了神还有没有圣洁？有没有？离开了神的同在，你能否有圣洁？若你还说有，你那个不是神的圣洁。非圣洁没有能见主，是神宝座上的光，神的同在，属于他一样的圣洁才可以亲近他，所以只能白白从他得到。所以我再告诉你，用行为、用律法、用外在的追求去追求圣洁的这个人有祸了。他是要守所有的律法，他犯一条就犯全律法，这样追求的人要小心。但是你追求圣洁，不是为了表彰你自己，你是为了就去进入神那个荣耀，分别自己，洁净自己。哈利路亚，愿神帮助你。但真正的圣洁只有神能给你，只有在圣灵里给你。离开了神是没有圣洁的，真的没有的。要第四个身份，属神的子民，有没有在外邦人面前，他们看到你是与众不同？你就算在环境的压迫、政治的迫害，你都能有信心，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是永生神的子民，我是天国的子民，等候他国度降临，我是有永生的。我不属于任何的地上任何的世界的群体，我也不属于任何受造之物，我只属于神，我是他的子民，我为神的国度，等候神的国度而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你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会过去，你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你是永生神的子民， 不要丢神的脸，不要为着今生所有事情就去痛啊、难过啊，外面抖你就抖。最后有一个使命，我说你要守住四个身份，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个使命：要叫你们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叫你们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过去是与神无分的，在诸月上是局外人，但今天在基督里，神拆毁两下的围墙，使你们成为一个新人，两下合成为一个新身体。谁做到？耶稣。你们过去是局外人，在这个世上没有死，没有盼望，没有神，你们是活在黑暗中，但今天你们有一个使命，就是宣扬那个叫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做的一个好事，这个恩典值得你们感恩的事情。这个是什么使命？这是个什么使命？怎么样才算是宣扬了叫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何守住这个使命？如何活出这个使命？做见证，good。还有没有？做见证就是我们从前多黑暗，神现在救我，把我带进光明，活在光中非常好。你要留在光中，你要真的让人感觉到我现在很自由，那种光很温暖。大人就真实了，有时候真的在黑暗中，活在光中，那这个是奇妙光明。你再从你回想你过去的绝望、过去的自以为是、过去的骄傲，你回想一下，很久忘记了。你当年的绝望、当年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有没有回想？你信主以前那种生活，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没有神，只有自己。所以我相信神已经叫你们要出黑暗，最重要又奇妙光明。所以我在问你，基督徒传福音有没有让别人感觉他在光中？你们今天的教会能让人看见基督徒活在光中吗？那些口中感谢耶稣的就有，那些满口感恩的你又看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恩，凡事谢恩，要感恩的见证，要经历神的见证。为什么讲见证、讲感恩会让别人感觉到光？因为有耶稣在里面，有耶稣在里面，你同意吗？活在光中，满口感恩，活在光中做见证，宣告主怎么帮助我，这个就是活在光中。所以祝福大家，你愿不愿意这样活在光中？守住这四个身份，一个使命，就是与光同行。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活在爱中呢？末世中应如何与光同行在爱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无法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使徒彼得讲了当刚才那个四个身份，一个使命，他就转向弟兄姐妹面对现实，万物的结局近了，世界越来越黑暗。当年他们将要面对的是罗马皇帝的迫害，彼得在罗马看到这个未来的危机，他写了彼得前书去提醒警告，未来会有很可怕的迫害，很可怕的一些残害在基督徒要面对，基督徒当中。所以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也许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我想问，今天主回来的日子近了还是远了？因为主回来的日子，像你现在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近还是远呢？近了，就在门口了，对不对？当我看到人类戴口罩，全人类戴口罩，我就说，神对我们人类说，你们地球的人类的居住权满了，你们再不是地球的主人，细菌病毒才是地球的主人。神开始动摇我们，提醒我们地球再不单不是属于人类的，我们是有拥有权，神为我们做的，却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黑暗，神好像提醒我们，我们没有永远的居住权，现在不合适人类居住了，要不然为什么会给你戴口罩？同样，以色列人在圣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圣地的拥有权，那神给他们的，却没有居住权，没有永远的居必然的居住权，他们得罪神，背叛神，神就抛他们的列国飘来飘去。同样，今天我想告诉你们，神也给你一个真实的，让你知道你是地球人，你有地球的居那个有地球的那个拥有权，神为亚当为我们做的，却没有永远必然的居住权，所以我们会死，我们会过去，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该怎么活在过爱中？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第一条，贴近他，亲近他，离开了神啊，你很容易被勾引啊，被带走。人的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说的啊，应该是前书啊，第后书第三章，他说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啊，人会啊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啊，很多很多那一段，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试探，我们要自守，保护着自己，走在神的同行中。然后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这几个都是讲到跟主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他说有比这个更要紧的是什么？被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都比不上这个后面他讲的更要紧的，最要紧的。除了说这两个，还有更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会这样？相爱 比你个人的虔诚，个人的跟神的那个操练，个人与神同行的关系更重要。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世界会越来越黑暗，人与人之间的爱心渐渐冷淡。你对别人的信任，人与人间的信任，人会犯错，人会卖主卖友，怎么办？放弃他呢？对不对？卖主卖友就放弃了，对不？是不是这样？卖主卖友的、软弱的、不爱主的、不够虔诚的，全都放弃，是不是这样？还不是这样，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有谁没犯过错的？举手。有谁说自己一直保持跟主的关系，都是公义的、正直的？举手，有没有？你只是你犯罪犯错，没有人知道。我们总会有一天，也许也会灰心软弱，真的，我们灰心软弱，所以求神怜悯。神不是说我们有资格去定罪，但神说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耶稣审判的权柄在你的手中。当你愿意去怜悯，愿意去爱，对方吸毒、偷渡、背叛，你愿意让他在爱中重新站起来，就停止了这些。若你放弃他，他继续做，继续。当然，有些人冥顽不灵，你到一个阶段，应该跟神说了："我不行了，你来吧，我只能放手了。"若真的你愿意这样去爱一个软弱的肢体，幕后的时代真的环境太恶劣，有些人都会软弱，突然间卖主卖友，突然间，真的不敢持守他的信仰，跌倒了。曾经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爱主的团友，蛮帅的，但是因为他家族爸爸死了，他要去单帆买水，他要去参加这个丧礼，因为他是长子嫡孙，所有人压着他要拿着那个香，走在那个队伍的当中。我听弟兄姐妹说，他拿着那个香，看到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头都抬不起来，他很难过。他是软弱，那可以怎么办？以后就不爱他了，以后就不管他了，是不是这样？若你是这样，真的忍不住受不了压力，你做了这个事情，表达孝道、孝顺，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对，真的犯了这个错，真的一时软弱，你妥协，你犯罪。主希望身旁的基督徒怎么样帮助他？你们都沉默。在末后的时代，当年罗马帝国，他要基督徒走出来，就是彼得写信给这些加百多家这些教会。后来面对很恐怖的小亚细亚的迫害，他们要他们走过那个罗马王的那个 像前面然后拿着那个香劳的灰说凯撒我主。有些基督徒看到前面那个不愿意做这个守住他的信仰的直接拉去就砍头了。你走在这个队伍当中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拿灰杀上去凯撒我主，一个是你预备殉道。有些基督徒真的拿着灰凯撒我主，但是是很难过的，很痛苦的。所以在这个后来迫害过了，有些教会的有一个分裂，什么分裂，就是说我们应该重新接纳这些背叛者，就当年出卖弟兄姐妹的，就是说凯撒我主的那些基督徒，我们可以让他回家吗？让他回来信仰吗？他们真的这样背叛了？那些殉道的当然是伟大的，但这些不敢殉道的怕死的，我们能重新收纳他们成为基督徒吗？可以不可以？他们要回来，你接纳他们吗？可不可以回来？主会接纳他们吗？会不会？有什么根据？有什么圣经的根据？有什么当年我们知道的？有一个人，他也犯过同样的错。无条件的爱，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有一个人，他三次出卖主，彼得，对。所以你们做的事情有根有据，爱能接引许多的罪。你不给他机会，不给他永生，不给他回家，他会继续犯罪堕落，对不对？只要他愿意回家，给他机会，接受他悔改，他愿意转回来，承认他过去的错。你说便宜他了，没有死便宜他了，这死不就便宜他了？真的便宜他吗？我想问，若你是那个真的拿了灰凯撒我主，但是你是真基督徒，看到兄弟姐妹真的殉道了，你心好过吗？这样的背叛主真的好，真的很好过吗？这样活着，你是真有永生、真爱、真认识主的，你这样背叛他好过吗？我告诉你，不好过的。那种难过，王明道先生被当年的政府抓去困在那个监狱里，他有一天真的崩溃了，他认罪，他写悔改书，叫他们放他出狱，出监狱。后来他清醒过来，他说不行，我不能认这个罪，我要回去，要他们重新监禁他。他都曾经卖主。王明道先生是非常意志刚强的，日本都不怕的。他所以真的求主怜悯，不要自以为意，也不要自以为自己真的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持守不卖主卖友。若你真的能持守，这个是主的怜悯。所以彼得的榜样让他们愿意重新收纳这些曾经失败啊，出卖主的弟兄姐妹回家。从头到尾，这个救恩都不是以我们的行为为依归，以你对神的信，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你愿意在他的恩典中回转归向他， 从今以后神说了算，一起跟我说，神说了算，这个才是真的悔改。一二三，神说的算，不是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前面，不是在找人的路，是回归给神，神说的算，不要再看你的罪有多大，神说了算，这个才是悔改，才是回转。他是你的主人，他才会负你所有的责任，同意吗？我要给你们另外一个圣经，约伯记第六章，约伯记第六章，神这样吩咐，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那么可恶，神说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约伯记第六章十四节，约伯记第六章十四节，当我看到这节圣经，我是惊讶的。那么可恶，要灰心，要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为什么神还要我以朋友的爱在慈爱待他？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有头发会希望光头的，没有一个人是没事变成灰心，没有人愿意灰心，没有人愿意离弃全能者的，又有能力的话，也没有人愿意真的变成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吩咐我们要以慈爱待他，神的爱，神这样吩咐我们，他会这样对他吗？会还是不会？神这样吩咐我们，面对那些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要以慈爱待他，他会不会都会同样以慈爱看这些软弱的肢体？我不知道你身旁有多少基督徒在隐藏，有多少基督徒在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没信心啊，贪污，没信心就去啊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所有的犯罪事实上都没信心，持守神的公义，持守神的圣洁。真的，所以当你面对一个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朋友对你慈爱待他。我再说那个真的卖主的撒灰的，那些良心受到的伤害，受到那个煎熬，那个后悔，我告诉你很难受的。我看到一些学生从小的去教会，后来长大了离弃神，离弃教会，他们很多都会喝酒、抽烟、吸毒，因为内心很不平安，内心很难过，所以他们不是便宜，饶恕他们不是便宜他们，他们已经付了代价，真的会难过的，愿意回来。就像浪子回家，要不要？要不要收纳他们？不是你说的算，是神说的算。不是按你的想法，是按他的想法。浪子的父亲什么都没算，就接待他的，对不对？所以神的爱是我们真的没法理解。所以后面我要讲的，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如何表达一个真正在光中与神同行的一个教会里面的该有的表现？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有互相款待，但常发怨言，对不对？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用你的恩赐去服侍。还有最重要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叫管家？你管的东西不是你的，恩赐是你的吗？神给的，不是你的， 恩赐原文是恩，是一种礼物。神的恩赐是一份礼物，个人要叫所得的礼物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礼物的好管家。若这个是礼物白白得来的，你有什么资格不给？带着感恩的心去用，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因为末后的时代真的很难，若你不愿意分享，人与人之间更难。在教会很难活出这样的爱，有一个小组是可以的，比方五个人一起小组，彼此相爱的兄弟姐妹。有一个人失业没工作，其他四个人一起合起来供养他，救济扶危，可不可以？五个人一起小组，兄弟姐妹，有一个失业，有一个病了，其他人可不可以？不要找牧师传道，这是你们自己来，把神给你的礼物，你所有的去分享，不发怨言。互相款待，借对方来家里住。我们有时候做不到。所以互相服侍款待，借得请对方吃饭，供应他的需要，不发怨言。你要知道，借给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照顾贫穷的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所以你也许不能在一个大的教会的群体啊，活出这个幕后的彼此相爱的啊，活在爱中的这个表现，但是你可以这个小组当中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自己的彼此切实相爱，饶恕再饶恕，给机会，然后用你有的来彼此款待，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就是把别人给你的管好，记得这个不是你的，不要管家变主人。若是你的，你舍不得给出去，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末世当中与光同行，在爱中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阿们。不要说你多他小，我这样服侍他，对，你这样说的你是主人了。你付出了，神说我给你的。所以我很容易做扫罗王。偷了神的果，我的果不能给大卫，要给约拿单。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要用你没有的恩赐去服侍，你相信吗？好，最后时间关系，我们要挑到最后的，这个是在教会，在侍奉，在群体当中我们需要这样做。最后的，如何与光同行在爱中，一起来读这段宝贵的经文，在诗篇里面的引到这里。因为经上继续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爱不爱生命？你愿不愿意生活和谐，又享美福？从哪里开启？从你的舌头开启。赵永基师母，赵永基牧师的太太金圣卫师母，她曾经说什么叫 shalom， 什么叫带来平安，带来和谐，这是两个人讲第三节的好话。两个人讲第三节的好话，讲的兴奋感恩， 听得越来越感恩，传过去对方也高兴开心，别为他感谢神。两个人若讲第三节的坏话，第三节的恶性，你们口中所出的都是恶言、愤怒、仇恨，讲的越讲越愤怒，讲出来的话就污染的听的看到你们关系那么恶劣，也怕，就去找传道人，找另外一个基督徒为你们祷告，这样就惨了，传出去了，要传到你背后说他的那个人，传给他耳朵了，会有什么后果？若你两个人讲第三节的坏话，传到对方的耳中，他听到是你们在讲他的坏话，会有什么后果？世界末日啦，世界大乱了，有没有平安？没有。还有没有和谐的生活？没有。我们活在和谐爱的生活当中才会幸福，没有冲突，没有怨恨，才会自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爱，越爱生命越想美福，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骗人的人，说谎的人，心就会很虚啊，会继续假冒。你骗了那个人，你会怕他的，你怕他知道。所以活得真实，要活得充满温柔。我但愿你们能留意你的舌头，当你的舌头充满都是苦毒，充满都是咒骂，充满都是批评，你的心也许在黑暗中，因为在光中看不到这些，只有在黑暗中的人才看到那些黑暗。然后你要说诡诈的话，就是你没有安全感，要不就是骄傲，要不就是你贪污虚荣，要骗别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享受生命，享美福，从我们的舌头开始，不乱骂，不说，不让苦毒充满你的心，然后要离恶行善。离恶不是最重要的，行善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去主动过一些幸福的生活，主动跟你的家人，他喜欢吃那个面，请他吃面，他喜欢什么，讨他喜欢的事情，行善，让对方感觉到神的爱，感觉到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体贴的人，爱又让对方感受到，才算是爱。不是单单不做他不喜欢的事情，要做他喜悦的事情，才是离恶行善，对不对？能感动对方，要寻求和睦，找一些能让你们一起觉得温馨的活动。不是处理问题就会幸福的，有两夫妻每天都找到我面前来，差点要离婚了。我说你们有没有处理问题？他们说我们天天都在处理问题。他天天指出我的问题，我天天指出他的问题。我怎么问这样天天处理问题的会幸福吗？很认真的天天审判对方，这样讨论，这样处理，盯着对方有没有改，他也盯着你，要求你悔改，要求你改变。我怎么这样的生活会幸福吗？不可能幸福。家是一个永远处理不完的事情。那么怎么办？爱能接引许多的过错，把这些事情放下来，去吃一顿好的，陪他去做一些他喜欢的，真的可以的，做幸福的事情就会幸福，做一些让对方开心的事情 就会幸福。拉他陪你去做一个你喜欢、你快乐的事情，他就是让你快乐的人。所以这里说要一心追赶，你不要随波逐流，你不要任他自己发展。你说自然就会彼此伤害的，真的吗？你什么都不做，他就会爱你了，你们就会幸福了，你们家就会和谐了。我祷告了，家就会和谐了，是不是？若是真的，那么圣经为什么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一条心？求主不要让我们虚荣，也不要让我们假属灵，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你种喜乐，收喜乐。种平安，收平安，对不对？你今天在种什么？你说我不管他，我去祷告，神搞定。你是种冷漠，不要假属灵。该认罪，该认罪；该和好，该和好；该讨对方喜悦，就讨的。很难的，牧师下不了这口气。那么又是我了，对不对？那个自我。所以这里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你在末世中要与光同行，单单圣洁公义。哦，你不能，你若要行在爱中，记得从你的舌头开始。你要真的不要再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情，还有做一些讨对方喜悦的事情，寻求和睦。和解，还有一心追赶，就是要做一些让你们幸福、温馨、可爱的事情。要活在怎样的世界？选择有你，很难，不容易。但你心中充满主的爱，刚才那首歌里说永远的救主，被主的爱怜悯，被主的爱感动，你会做到的。你会饶恕的，对不对？你要活在怎么样的世界？谁来决定？神来决定。神害我的，神不帮助我，所以我变成这样，是不是？今天你家庭所有的不和谐，神的错。我不能行在爱中，我已经尽力侍奉他了，我的家还是这样，神的问题，神的责任。是不是这样？谁的责任？所以哥莱泰书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是谁的责任？你不能过在幸福、温馨、和谐的生活中。是你把宗教战争带回家，那些天天为老公信主祷告的，逼他去教堂的人有祸了，这样不可能带他信主的。你悔改吧，改变自己，离恶行善，重新的态度去爱你老公，爱到他觉得你死给他看，他会觉得我现在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哇！当那天这句话出来了，哇！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哈哈哈哈，我在说，神已经把他的爱给你，他为你舍命，无限的饶恕，给你无限的机会，也希望你接受饶恕，怜悯别人啊！你被怜悯，你就会怜悯饶恕别人。好不好？今天接受主的饶恕，接受主的爱，宣告他是不离不弃，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他已经爱我，他要与我同行在光中，同行在爱中。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我们能与主同行，再重新看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可以在主的爱中与他同行，在光中要活在爱里面。主要帮助我们从舌头开始，我们要学会活出他的爱，真的甚至可以像那个姐妹对她的丈夫，一个基督徒丈夫说，我死给你看。主啊，帮助我们真的知道责任真的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没有智慧，也不懂得用你的爱先爱自己，爱到自己变得更善良，爱到自己变得更温柔，爱到自己变得更像天使，以及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光，看到爱，被吸引过来，真的能与主同行。主帮助我们，这些都是道理，但有一天主的帮助我们把这些变成真理，我们靠着圣灵能进入每一个这样的真理，活出与主同行在光中啊，与光同行在爱中，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呼求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每天来扶持我们，天父每天祝福我们，那里是众光之父，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怜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你们愿意吗？哈利路亚。愿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亲近他。今天你活不出来，是因为你跟主的关系出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亲近他好吗？愿你有这两位姐妹向主呼求的这样的关系。主啊，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你能活在活出与神同行在光中的爱，这是关系。愿这首诗歌吸引你追求这样的关系。我属宣告你属于他，何等甜的关系，与光同行，能发出光来，心会越来越柔软，越温柔。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哈利路亚，冷不冷？主啊，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帮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我更多爱，享受你的爱，他都不想去，直到一夜在天中全相信来。Thank you. 坚强敬拜。这样的跟主有甜蜜的关系，追求这样甜蜜关系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以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我们的天父向你仰脸，是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